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接着上一周继续分享马可福音。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描述的是法利赛人和主耶稣的不同，以及他们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从以下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并且从中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法利赛人和主耶稣的不同首先体现在了对税吏和罪人的态度上。主耶稣呼召了坐在税官上的利未，就是马太，利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感恩之余，利未就请主耶稣到他们家坐席。当时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主耶稣与他们在一起的这种举动吸引了更多的税吏和罪人跟随耶稣。当时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主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面对税吏和罪人，法利赛人和主耶稣的态度截然不同。法利赛人以为无论是替罗马人收税常常压榨同胞的税吏，还是犯罪如家常便饭的那些罪人，他们都是有罪的，因此定罪批评他们，并且排斥和远离他们，绝不会跟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一同坐席吃饭了。跟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都被污秽了。主耶稣却与他们不同，主耶稣不是不知道法利赛人所知道的税吏和罪人的问题，但比起那些问题，主耶稣更加知道问题背后的他们的需要。罪人需要救主，罪人需要被赦免和洁净，需要重生获得新生命。因着他们的这需要，主就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走进他们，与他们一同坐席，要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需要。正像主自己所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从这里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看到的是税吏和罪人的病，就是他们的罪。主耶稣所看到的是有病的他们需要医生，赦就是赦罪的恩主。只看到问题就会持批评的态度，同时会采取与之隔离的排斥和远离行动，但不仅看到问题，还看到问题背后的需要，就会主动走进他们问有问题的他们中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背后的真实需要。这是主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不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的信仰和生命是否能够带出改变他人生命的影响，很多时候就在于我们对人的态度的不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从纯正的信仰和圣洁的律法标准看到别人的问题，其信仰的影响带来的更多的是批评的态度，这也常导致对方的心门向我们关闭，因此我们不能成为主祝福他们的畅通的管道。但我们以主的眼光看到他们问题背后的需要，并且以爱来走进他们，以服侍的心态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借着我们向主敞开。这样的属灵原则同样适用在婚姻关系中。每个丈夫和妻子都非常清楚自己配偶的问题，但只关注对方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对方问题背后的需要，更没有以爱来服侍对方，满足对方需要的努力的话，婚姻关系中越来越加增的是问题带来的批评态度和因此而来的张力，而不是爱里面的和谐和平安。最近这几个月，从拘留所里出来的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拘留所里做出了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并且在那里带领了许多人归向主，其中包括因吸毒或卖淫被拘留的人。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如此有力量，我相信这是圣灵特别的工作，同时我也相信圣灵就是使用了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从信仰而来的正直、诚实和谦卑的品格，以及对那些因问题被惩治的拘留所的人们流露出来的基督的爱。警察或管教知道他们的问题，其实被关在里面的很多人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但只有向着他们流淌出来的基督的爱，才能触摸他们问题背后的需要，并改变他们的生命。 愿主特别怜悯赐福我们，好使我们在与家人和周围人的交往中，更多看到他们内心真实的需要，以基督的爱触摸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借着我们感受到基督的爱而带来生命的改变。法利赛人和主耶稣的差异也体现在了有关进食的问题上。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那天应该是法利赛人 规定的进食日，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这次法利赛人并没有通过门徒表达，而是直接向主耶稣提出了他们的疑问。在此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主耶稣对信仰这信仰行为和宗教行为的不同关注。法利赛人关注的是作为宗教行为的进食本身，主耶稣所关注的是借着进食所要达到的信仰经义。换句话说，法利赛人他们更多的是以进食来表明他们的敬虔。律法只规定了赎罪日那天以色列全民族进食，但法利赛人一周进食两次，更多为的是表明他们信仰的虔诚和与众不同，因此这也时常成为他们在神面前和人面前标榜的之一。路加福音十八章中所描述的那法利赛人的祷告充分表达了这一点。与法利赛人相反，主耶稣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宗教行为本身，而是我们信仰的实质，那就是享受与神的同在，就像新郎的朋友在新郎的旁边一同分享和见证新郎的欢乐和幸福一样，主耶稣就是那新郎。最近我在网上买了一本书，本来计划是买其他书，但看到这本书的名实在很好，就买了。那本书就是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寻求上帝的面。寻求上帝的面，追求与他的同在，这本是基督徒信仰最重要的精神。如果我们对信仰的重视和关注只停留在我们的信仰行为本身，而忽略甚至因此失去与那位新郎的同在，那是何等可悲的事情，那才是基督徒真正的穷乏。愿主怜悯我们，赦恩给我们，使我们无论在哪里，在家还是在外，甚至在基督所，都能享受到与主的同在，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在今天的经文第三段，法利赛人因门徒掐麦穗的行为直接向主耶稣提出了批评。主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其实门徒掐麦穗的行为本身并没有违反律法，因为律法上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是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因此法利赛人批评主的门徒，不是因为他们掐麦穗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安息日做了这事。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做了这种行为，就是触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律法。对此主耶稣举了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大卫逃避扫罗王时发生的事情。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的意思是，以色列人所敬仰的大卫王确实违背了圣殿的规条，但神并没有因此责怪大卫，反倒借祭司供应了他的需要，并且从主所补充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表明，大卫虽然违反了律法的规条，这事件却体现了律法的精神，神的爱。换句话说，安息日不可做工，神的本意也是体现神他的爱，并且借安息日把他的百姓吸引到他面前，就是安息日的主基督自己。 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马太福音中，主用了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店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这里有一人比店更大，来证明门徒们没有触犯安息日。在今天的马可福音经文中，主只是告诉法利赛人，安息日的精义在于神的爱以及在他里面的安息。今天这个组织，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不仅仅是因为敬拜是基督徒的属灵责任，更是因为神借着这个组织赐福他的百姓，他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借着敬拜经历我们拐掉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这样的信仰就会成为我们灵魂的锚，是我们在今天所处的境况中以及在今生的一切风浪中坚固牢靠不动摇。有关安息日做工的问题，并没有因上面的主的解释而得到解决。从今天经文的第四段，我们发现法利赛人在这问题上对主的态度变得更为激烈。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对此主的反应更为直接和坚定，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目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原来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在这一段，主以他的医治直接表达了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并且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显明对自己百姓的爱，这本就是安息日的经义。换句话说，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就像另外一处经文所表明的，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履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兰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行善，而且坚持要行善，当然这些善事是出自信仰，出自基督的爱。如果我们这样的来要行善坚持行善，有时不仅会受到有关部门的阻挠，还受到来自基督徒的种种属灵理由的拦阻。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忘记，行善虽然让我们付出代价，但我们所信的养的基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行善的主，为此我们不可灰心，也不可失去那基督之爱里的勇敢的心。愿神赐福给我们，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显伟大，成为我们生命的追求，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行善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愿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